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上一堂课我们的重点啊，我们重点谈到了圣经世界观框架的前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堕落啊。那今天我们要谈救赎和更新啊。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个星期的这个作业哈，作业有两个题啊，请大家任选其中一个啊。第一个是说在神的创造中，神赋予了人什么啊？第二个问题是在人堕落影响了哪一些方面？我们说谈到了神的创造中赋予了人什么，我们谈到了给了人啊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包括我们领受这个治理的职分啊，然后为了实现这个职分，神给了我们某一些可传递的属性啊，包括情感、意志、理性啊、灵性啊等等等等啊，然后也谈到了人有自由，但同时也有界限啊，人有权利，但权利也意味着责任。也谈到从神的创造中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是这样一个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同时又有分工的差别啊。同时呢，我们也说从神的创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实，也是今天在世俗的文化中挑战的一个事实，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啊是普世性的啊，是恒久的啊，神是真理的那个权威啊，道德的权威。那在人的堕落这方面呢，我们说人的堕落影响到了人的啊个人的这种生命啊，也影响到了家庭、社会以及自然环境啊很多个方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谈啊后面两个，一个是救赎，一个是更新啊。救赎和更新呢我们就会放在一起来谈，因为这两点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啊，连在一起的。那我们谈到救赎性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救赎的个人性，另外一个是救赎的国度性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对我们个人啊，首先是带来一个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们经常会强调，我们很强调救赎的个人性，但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看国度性，因为主耶稣传的福音它是一个国度的福音。所以我们先谈我们很熟悉的啊这个个人啊，救赎之功对个人生命的影响啊。那我们说耶稣，我们得救的根基啊，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救恩的事实。那有一天当我们信了耶稣，怎么样？就因着信我们就称义啊，并且重生。那么在我们称义重生之后会发生什么？经历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啊，成圣的过程，然后一直到我们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进入神的荣耀啊，这个在神学上叫做得荣啊，或者叫做得荣耀，也叫做身体得赎。所以呢，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哈，是一整套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信靠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重生了，就称义了，啊，当然我们也得着了神儿女的身份，得着了天国子民的身份，也有了一个成圣的地位。啊，这些都是一信主的时候就实现了的。那么称义和重生呢，它是描述到两个不同的层面的意思啊。称义是描述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的改变啊，我们不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被神定罪了，而是站在了一个义人的地位上被神接纳了啊。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宣告我们无罪啊，罪得赦免。那我们的罪呢，是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而另一方面呢，耶稣基督他的完美的义又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救恩的基础。那重生呢，是强调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就是我们以前是一个被罪辖制的一个喜爱犯罪的一个旧人，但是那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描述到我们的生命和基督耶稣联合啊，我们成了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有圣灵在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能够重生啊，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个是讲到生命的改变。 那重生和称义是我们刚一信主的时候，在那一刻一次性就实现了一个救恩的事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目前我们都在成圣的这个经历当中。那我们现在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其实也属于成圣的一个部分。那不仅包括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品格也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应该对神有更完全的顺服。啊，这是一个成圣的经历，一直等到啊基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啊，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然后永远的与神同在啊，就是得荣耀的那一天啊，这是我们未来的盼望。这个是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救赎之功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的是一个国度的福音哈。所以救赎之功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国度性，啊，国度性。我看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传什么？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主耶稣他成就的这个福音呢，这个好消息，它是有关于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福音。它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啊，让我们个人得到一个益处而已。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只是注重福音的个人性，而忽略了国度性，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了一种啊这种个人主义的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误区。但事实上，我们个人啊，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国度的中心，不是说上帝的计划都是围着我们转的。相反，神成就的这个救恩，他是成就了一个国度的计划，我们是要被他拯救进入这个国度，我们要为这个国度来服务，为这个国度来献身，国度才是神终极的目标，那我们个人只是国度当中的一员啊。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度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落入到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误区里头。什么是神的国啊？神的国是指什么？那时代论的神学，如果大家了解时代论神学的话，你可能会听到说，时代论的神学它会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啊，把神的国划分成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表达形式。但是我们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找到一个适用于整本新旧约圣经的一个神国的一个概念。不管是在哪一个历史的阶段啊，神的国它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么到底神的国是什么啊？很多神学家对神的国啊都做出过不同的这个解释啊，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所以谈到神的国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关键词大家都不会忽略的啊，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统治啊，统治或者叫做治理啊，管理统管的意思。神的国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统治，那么谁统治谁？就是神嘛，神是掌权的那位，是神实行统治。对谁实行统治？谁被统治呢？他有对象，是不是？对象是谁？就是神国度的子民，这些百姓啊。当然今天我们用统治这个词啊，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很负面的一些印象啊，因为我们一说统治就想到人类的暴君啊。但是事实上我们说神的统治不是残暴的，神的统治是充满慈爱的，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类的这种历史上的暴君的形象去想象神的统治。我们用统治这个词呢，是要强调神的主权，强调神有效的管理啊。那么神是不是一直在统治这个世界呢？啊，神的主权永远都存在的，就算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那神的主权也不会被动摇啊，魔鬼也不能超越神的主权。即使人类犯罪了，神仍然在掌权。神他有权柄许可啊罪恶发生，甚至任凭罪恶发生，但是神也有能力阻拦罪恶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世界就算是堕落的世界啊，仍然是神在统治，在掌权。从他主权的角度来说啊，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里唱的叫什么，这是天父世界啊，从主权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只是从这个角度去定义神的国的话，那好像还是有点解释不通。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如果神的国啊，就是只是从主权的角度 来看的话，那么主耶稣就不需要来到世上再建立神的国了。那么刚才我们看到那经文说宣告神的国近了，那这句话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神的国一直都在嘛。所以我们对神的国的理解还不能只是从神的主权的这个层面来看，因为在神的主权之下啊，我们说人也有犯罪啊，也有违背神旨意的时候，那也是神所允许的，但是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神不喜悦人犯罪。所以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啊，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节，一个是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啊，这两节经文很像啊，我们找一个人来读一读好不好？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节，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
好，谢谢。那这里谈到了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事情啊，跟神的国无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这里所描写的都是什么样的事情？和神的性情相违背的啊，罪恶的。尽管这些人他们犯罪啊，也在神主权的那个掌控的范围之内，但是不属于神国度的范畴啊。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什么？求你的国降临，求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神的国是指到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呢？是指到神的旨意通行无阻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啊。我们说神的旨意啊，一定是美善的，但是当然神可以使用人犯罪去成就一个美好的结果，但是那个罪还是人犯的，可是神厌恶罪。那么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神是凭他的美善的旨意来实行统治，而他的子民呢，顺服他美善的旨意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让神的心意得满足，是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啊。我们说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建立的那样一个国度。所以我们可以把神的国度的概念把它描述成为神凭借他美善的旨意在他子民当中实行统治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度当中，神的百姓也顺服神美善的旨意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从这样子定义神的国的话，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整本的啊这个新旧约圣经当中，最早出现的神的国是在哪里？神的国度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
伊甸园吗？
对，伊甸园，是不是伊甸园？因为什么？因为当神完成了六天的创造之后，圣经里说他看一切都甚好啊，神喜悦他的创造。那个时候呢，没有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按着神所设计的那个秩序在运行啊，神在这个国度中掌权。神按照他的旨意统治他所创造的世界，但是呢，我们说人堕落，罪进入了世界，人不再顺从神，那个原始的国度呢被破坏了。那么接下来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神要做什么工作？要开展救赎的工作。这个救赎的工作就是要重建他的国度。所以在堕落的人类历史上，上帝开展救赎历史。我们看，虽然这个世界在堕落，在败坏，但是神仍然保留了一家人，啊，挪亚，我们说挪亚在那样一个洪水的时代，其他人灭绝了，挪亚一家被保留下来，然后神跟挪亚立约，啊，保留了人类继续的，繁衍生息的这个自然环境。当然，这样一个自然条件也是为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预备一个历史舞台。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都生活在挪亚之约所保证的那个自然环境里头。可以说挪亚之约呢，是带给所有人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啊。神应许说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全地，保证说这个自然做能够规律的运转，能够继续的啊，让上帝开展这样一个救赎的历史。但是神并不满足于普遍恩典给人的这样一个祝福，神要开展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啊，让人能够得救啊，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接下来神就拣选了一个人跟他立约，这个人是谁？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接下来挪亚之约之后，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哈。亚伯拉罕，神就应许亚伯拉罕 要他的后裔当中要有君王，要有国度啊。那个国度的概念其实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就已经提出来了啊。那么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应许传递给了以撒、雅各，然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最后生出来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就诞生了啊。你发现这个以色列民族诞生以后怎么样，这个国民啊，百姓，国度的百姓就预备好了，有这样一群人。但是光有人还不行，那么在旧约的这个国度里面，以色列的国度里面，他要维系这个这个运作需要有什么呀，有律法，对吗？要有律法。摩西啊，接下来就是摩西之约，接着摩西颁布了律法给以色列人啊。所以呢，接下来以色列人呢，他就要遵守这样一个摩西颁布的律法啊。那摩西在律法里面也说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啊，其实也谈到了一个国度的概念啊。摩西去世以后，这个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他们有了一片土地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呢？有国民，有土地，也有律法，但是还缺少一个什么？
王，
缺少一个王啊，地上的一个啊，一个国王。到了谁就开始有这个国王了呢？
大卫
哈，当大卫的时代就建立了这样以色列的一个国度啊。但是这只是一个在旧约时代，以一个以色列民族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地上的国，但这个国还不是神的国最终的那个心意啊。神跟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后裔执掌王权，统治一个国度直到永远啊。那个国度是谁要建立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建立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呢？啊，是要他应验啊大卫之约的这个应许。所以后来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来传福音的时候就宣告说神的国近了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所以整个的国度是神救恩计划的一个主轴啊，一个主线。那么我们看到从挪亚到亚伯拉罕的摩西到大卫一直都有约在里头，是不是都是一个约的一个轴线啊。那么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有没有约啊？也有约。是什么约？新约，对吗？主耶稣跟我们成就的是新约的应许啊。新约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也谈到过哈。大家记不记得哪两卷旧约的这个书卷里面有新约的应许？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啊，这两个大家可以记住啊。一个是耶利米书31章，一个是以西结书36章，都谈到了新约的应许啊。那最终是主耶稣基督在他来实现啊。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哈，就谈到了主耶稣谈到说他的血哈，就是立约的血啊，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在旧约圣经里，在耶利米书31章啊，以西结书36章，其实都谈到了这样一个新约的应许。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立你新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斯结书。好。
好，谢谢。对。其实这两段经文就谈到了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这些应许，一个是什么？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心要改变啊！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石头般刚硬的心变成柔软的肉心啊！这个是借着什么实现的？就是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来实现的。所以这里面其实谈到了称义和重生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罪得赦免啊，这个是属于称义的这个范畴。那么我们的内心被改变啊，灵，神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好让我们顺从他的律例典章，这个是重生带来的一个改变啊。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个人，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了， 我们不仅身份地位改变了，而且我们的心也改变了。我们开始愿意去遵守神的旨意，我们有能力去遵守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神改变了我们的心。这样的话呢，神的旨意就可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得以落实。当我们这个人啊，去遵守神的旨意，顺服神对我们的统治，按照他的旨意的统治和管理，那么我们就活出了神国度的这样一个实际。那么当地上的人，越来越多的人信耶稣被重生，越来越多的人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国度就在地上就拓展开来，那么神的国就这样就开展，就在地上实现了。所以今天啊，我们生活的一个时代，神的国度已然实现了啊，神的国度是一个已然的阶段，神的国度在地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形式在开展。所以主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啊，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啊，跟这个世界上其他那些政治军事性的国度不一样啊，他的国是以一个属灵的形式开展的。我们从心里面顺服神的旨意，让神来治理我们的生活啊，让神的心意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和选择，那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国度里头。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啊，神的国就已经实现了。但是呢，虽然实现了，还没有完全啊，还没有进入一个完美的状态，要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啊，然后才进入一个完美的一个国度的阶段。那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国度的阶段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一个国度的状态。为什么已然而未然呢？为什么还没有完美呢？啊，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魔鬼还兴风作浪啊，人还会继续的犯罪，还不顺服神，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啊，神要拯救的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听到福音，对，神国度的子民的数量还没填满。而且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顺服呢也不完全，而且我们又有这样一个软弱的肉体啊，有时候会软弱，会犯罪，会背离神的心意。所以现阶段的这样一个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啊，我们的盼望是将来那个完美的国度。那么将来那个完美的国度是怎么样实现的呢？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末世论啊，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啊，这个末世论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观点啊，简单的谈一下。一个就是说，前千禧年的末世观、无千禧年的末世观，还有后千禧年的末世观啊。那么后千禧年我们先谈，为什么呢？因为后千禧年，基本上现在很少人再去相信它了，因为这种观念认为说啊，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因为教会会越来越兴旺，随着教会的兴旺。啊，福音把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更新改变，啊，达到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基督化的这样一个阶段，让基督教的属灵复兴达到了一个高峰，啊，然后呢，基督再来，啊，再进入这样一个新天新地。但事实证明，这个世界没有变得越来越好。事实是，教会是在走下坡路的啊，从欧洲到美国，教会都在不断的衰败，社会上罪恶在越来越多。而且圣经的预言也是这样，当主耶稣再来之前啊，不法的事会增多，人的爱心会冷淡，离经叛道的事情会增加。所以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圣经的预言的那个趋势跟后千禧年的那个期待其实是截然相反的啊。所以呢，后千禧年这个末世论现在也不太流行了啊。那么前千禧年的末世观呢，还有无千禧年的末世观呢，都是相信说这个世界会在基督再来之前会日益的堕落，最终呢，耶稣基督再来更新这一切啊。那不一样的就是说，前千禧年认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后，在地上啊会有这样一个1000年的国度，就是在我们现存的这个地球上啊，耶稣基督掌权1000年，就是启示录19章里谈到的那个啊1000年的那个国度啊。那1000年结束了之后啊，再有这样一个终极的审判啊，魔鬼再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然后彼得后书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被烈火消化啊才会发生，然后新天新地会再来啊。这是前千禧年的末世观啊。无千禧年的末世观 就是说他们不认为在未来这个在现存的这个地球上还有一千年的耶稣掌权的国度啊，他们认为说启示录十九章所说的那个一千年的国度，不是字面意义上整整的一千年，而是象征性的，是一段时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国度，他们认为这个就属于这个千禧年的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实现一个终极性的审判然后新天新地就取代现今的这个世界，就没有在地上的一千年的国度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历史性前千禧年的这个末世观。跟那个时代论前千禧年还不太一样啊。历史性前千禧年的末世观是前千禧年灾后悲啼，就是教会在末日会经历大灾难的啊。这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个观点哈。但是我觉得无千禧年也有它的一些道理啊，都有各自解经的一些长处和短处啊，这里就不详细的来讲了哈。总的来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主耶稣一定会再来。他再来之前，这个世界敌基督的力量敌基督的力量对世界的破坏会越来越强，然后教会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难处最终新天新地会取代这个现今的世界这现今这个堕落的世界最后会消亡，这个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彼得后书第三章就谈到了这个世界将来的结局和最终的那个更新在旧约以赛亚书和启示录都有谈到。
可以的，好，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跟十三节，待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接下来是以赛亚书65章17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启示录21章1到2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将来就是彻底的销毁，然后神用一个新天新地来取代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所以神的这样一个终极性的更新不是在现有的破碎世界里修修补补像补车胎那样把那个补丁给补上继续的用，不是，而是重新的再造一个新天新地来取代这个现今的世界。这个就是我们说圣经世界观我们要回答的几个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世界的结局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好，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这个图这个国度的这个进展那我们呢现在处在哪一个历史阶段，哪一个颜色是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黄色图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一个已然而未然的一个国度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头，神的国度是如何彰显的呢？就是既然是已然实现了，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借着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实践圣经真理的原则，来彰显出将来那个完美的天国的样式，在今天就在地上有这样一个导引有这样一个预言那么现阶段我们说教会就相当于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司令部或者一个大使馆我们在教会里领受真理的教导，明白了神的心意，接受了从基督而来的命令，然后我们星期天离开教堂以后，就应该像耶稣基督的一个部队一样，就是带着主的命令走到教堂之外去遵行主的命令，在家里，在工作单位，在社会里在各个领域，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去拓展神的国度，并且去彰显神的国度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经常谈到的两个使命一个是福音使命，一个是文化使命。那福音使命我们平时谈的比较多，但事实上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看几节经文哈。我们谈到福音使命的时候，经常引用的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个大使命，对吧？这节经文一个核心的一个主要动词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那么怎么样使一个人做主的门徒？首先一定需要传福音，他信了福音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但是除了传福音以外，还要做什么？还有施洗，然后呢，还有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这也是大使命的很重要一部分呢，就是所有主耶稣教导的全部的内容都要教训那相信福音的人去遵守，这也是大使命。那么主耶稣教导的内容，他教导我们该怎么祷告，对不对？他也教导我们该如何与人相处，这就涉及到我们跟人的关系了，对不对？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教会里要怎么处理犯罪的问题啊，马太福音18章。但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在社会里要不要交税，主耶稣也谈到这些问题了，是吗？所以主耶稣的教导是非常宽广的。因此教导啊，教导门徒遵守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这不只是说我们在教堂里面怎么敬拜啊，在家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怎样读经祷告，包括我们整个我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怎么样去遵行主的旨意啊，就涉及到包含了，其实包含了文化的使命。主耶稣教导我们很多话呀，包括马太福音第5章啊13到16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在世上要发挥盐和光的功能，要把好行为显在世人的面前，来影响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就是说要把信仰实现在各个领域啊，各种场合，尤其是公共场合，你这样才能够显在人前嘛，是吧？就像作家要发表作品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旨意啊，就像画家要画一个宗教题材的作品去反映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思想啊，律师判案子的时候能够遵守圣经里面公义的原则啊，公民出去投票你就按照圣经的价值观去投票，或者我们出去超市买菜，买菜的时候也不贪小便宜，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大事小事，在人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遵行主耶稣的教导。那么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影响，会对这个世界的文化产生影响，那么这就属于涉及到了文化使命的这个范畴。所以说文化使命它既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只要我们立志凡事都遵行主的旨意，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文化上的影响啊。当然我们一般谈到文化使命比较多的是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啊，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这个啊命令啊，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啊。我们通常说神起初给人的这个使命治理这地啊，这个是一个文化使命的一个范畴。那么今天我们人啊仍然继承了这样一个治理这地的这样一个文化使命。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